老亲王弘历听了雍正的话，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李拔和谢济世两个人的命算是保住了。他急忙磕了个头说，是父皇明鉴。李拔这个人呐，是有些娇柔造作，儿臣还曾经说过他几次呢。比如别人给他送了礼，他是一定不会收的，可是送礼的人一走呢，他却又觉得有点后悔了，这就是心地不纯，也太爱民了。好在他还算是有些克制的功夫的。儿臣常常想，圣人造出道理来，就是让天下人去用的。清廉总比贪贿强，爱民也比图利好，能克制就比不克制好一些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为官清廉，就凭这一条，杀了他，那就是害大于利。雍正不由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你这话说的还算是有些道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弘历这才站起身来，过来看他的父皇写字。他见皇上竟然在写孙家淦的《言三世》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脱口就说，哎呀，皇阿玛，您这是要把孙家淦的奏折当条幅张挂起来吗？雍正是一边写一边说，啊哈哈，不，朕只是把它抄出来聊以自戒而已。唐太宗时代的名臣魏征就敢直言劝谏皇上，孙家淦就是本朝的魏征，朕把它抄出来，就算是把它挂起来又有何不可呢？今天早上啊，朕已经发了旨意，孙家淦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，这一下子就给他升了两级。不过这也是他该当的，就凭他这份奏章就应该升级。孙家淦和李拔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心中只有君而没有他自己，敢言人所不敢言之事，而李拔呢，是一心一意的要给自己树名声，这就是他们俩人的区分。那天朕大动肝火，并不是因为孙家淦说了亲骨肉的话，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停纳捐，觉得他也是在为读书人说话。后来朕仔细想想，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。再说他的奏折也没跟任何人商量过，他无愧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大丈夫，他一片忠正之心直透纸背，哪怕他的措辞再激烈，朕也能接受得了，也照样升他的官。要是不能这样做，没有这样的度量，那就不算是个好皇帝。说到这儿，他回过头来看了弘历一眼，弘历啊，你也要学这样的度量，懂吗？因为从今日起，你就要以太子的身份来办事了，要学习孙家淦的为臣之心，也要学习朕的为君之道。弘历万万没想到雍正竟然当面以太子相许，心里突然狂跳不止，他急忙双膝跪倒磕了个头说，皇阿玛春秋鼎盛，您说这样的话，儿臣万万不敢当啊。从儿臣自身说，阿玛也不应当说这样的话。先帝立嫡太早，以致兄弟相争，至今余波难息，始见可畏呀。雍正长叹一声说，哎，弘历啊，你不知道昨天夜里啊，这里是通宵达旦，热闹非常啊。洪昼、方苞、张廷玉和鄂尔泰是天亮刚刚出去的，此刻朱氏和涂里琛他们正在抄检红石那个贼窝子呢。弘历不由吓了一跳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更不敢相信刚才的话是从雍正的嘴里说出来的。他晃了晃自己的脑袋，结结巴巴地问，怎么皇阿玛，三哥他……刚说到这儿，高无庸一挑帘子进来了。 红丽看他的眼圈都有点发红了，显然也是一夜没睡。他跪下刚要说话，雍正就问，黄振国和陆生门都除掉了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
高无庸大概是刚从法场上回来，似乎还有点余惊未息，口吃的说，
哦，回万岁，已经杀了。黄振国说，辜负国恩，罪有应得。陆生南说，想不到因为一篇文章送了性命。
哦，那李拔和谢济世呢？
李拔是奴才问的话，奴才问他，如今知道田文镜的好处了吗？可是李拔却说，臣至死也不以为田文镜是好人。谢济世奴才也是这么问的话，他回答说，田文镜是当今的周兴来俊臣。奴才听不懂，他说，没来由叫你这杀才懂，奴才就回来复命了。雍正不由长叹一声，哎，你是听不懂他们的话呀。他说的周兴来俊臣呢，都是大唐武则天时代的酷吏，着李拔革去顶戴职衔，去黄始胜修纂八旗通志，归方苞管辖。谢济世嘛，发往阿尔泰京中效力行走。
红丽急忙在一旁接过话茬说，皇阿玛，阿尔泰离中原万里之遥啊，又是荒蛮不毛之地，谢济世一个文弱书生，还求皇上从轻发落。
雍正却笑着说，
哈哈，红丽啊，那个地方不像你想的那么糟，平郡王福鹏驻守在阿尔泰，福鹏几次在朕的跟前夸奖谢济世的人品学问，不会给他亏吃的。中原各省你叫他去，哼，下头那些个官员为了迎合朕意，说不定就作践了他，或者再找出他什么不是来，你说到时候朕是杀还是不杀呀？
哦，皇上圣明。
红丽这才领悟到雍正的心地，说到底呀，还是慈善的，就是一个充军发配还有这么多的学问，他也从中受到了启迪。但是此时此刻啊，他惦记着红石的事，昨天晚上自己还在为捉旷世臣这个人证大伤脑筋呢，想不到一觉醒来他们已经是全军覆没了，这个世界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父皇怎么知道红石的事儿了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雍正说，
红丽啊，红石的事儿你不要管，他不用交六部一处，朕按家法处置他，你从此要监管军机处、尚书房和护兵二部，一来学习政务，二来也代朕分劳。朕已经看了你好多年了，没有什么别的吩咐，记住在这个位置上要记住防微杜渐这四个字。你听说过农夫进城的故事吗？说一个农夫啊，穿了双新鞋进城，可是天刚刚下过雨，泥泞不大，他就懒了懒，以为小心点鞋就不会脏，所以呢就没换鞋，走了一阵子这鞋底儿就先脏了，他还是很小心，仔细挑着干的路啊，慢慢跳着往前走，一会儿的功夫鞋帮上也星星点点的沾了一些个泥，再走一会儿人渐渐多了，互相见着这鞋面上也脏了，他就又想，嗨，反正已经脏了，也就索性不挑路了，也不必污水挖子了。结果不到城门口，新鞋已经全都湿透了，脏成了泥团一般。红石原来穿的何尝不是新鞋呀？他就是不懂得防微杜渐这四个字啊。结果到头来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朕见他落到这一步也十分难过呀。说到这儿眼圈红了，眼镜急忙拧了把热毛巾递给他，万岁爷，从半夜到现在
您说起来就伤感流泪。三爷，是他自己不争气，他自己不好，不是已经被拿下了吗？您也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难过呀。雍正一边擦着脸，泪水还是夺眶而出，他哽咽着说：嗨，朕的子嗣远远不及圣祖啊，朕兄弟35人，续齿的24个，活成的22个，可是朕呢，只有10个儿子，活下来3个，红石如今又变成个猪狗不如的畜生了。天哪，朕是前世作孽还是今世良德呀？你叫朕一天的舒心日子也过不得。说到这儿，他趴在龙案上，浑身都在剧烈的抽搐颤抖着，竟然哭出声来了。满殿的宫女太监全都惊呆了。平常啊，他们只见过雍正皇帝嬉笑怒骂，或者刻薄讥讽，或者高谈阔论，或者言语暴躁，或者温馨宜人，谁也没见过这位刚愎强悍的皇帝竟然如此伤怀落泪。弘历和高无庸引弟几个人急忙把他扶到东暖阁，让他在炕上躺下，做好做歹，像哄孩子似的说了好一阵子安慰的话。雍正大概是太累了，带着眼泪渐渐的睡着了。弘历向睡着了的雍正默默一躬身，便轻手轻脚的退出来了，径直往运松轩而去。来到运松轩，这里已经挤满了等着候见红石的大小官员，大概他们还都不知道红石已经出事了呢。见弘历进来，急忙起身站起来给他让道，有的人还小声议论：四爷既然来了，那三爷也就该来了。忽然张廷玉打里边一闪身出来了，向弘历一躬身，又转脸对众人说：诸位，三阿哥弘石王爷身子欠安，皇上有旨，四爷还回来办差。监管军机处尚书房和兵部户部事宜，并代批谕折。哎，我这里交代一声，凡是部里军机处能办的事儿，就不要到这儿来特批。你们放心，我们做不了主的，自然要请示宝亲王爷的。从今天起，军机处和六部都在这外间派有张京官员随时联络，大事小事都来这儿搅和四爷。我知道了，是不依的，你们可听明白了？是，卑职明白。众官员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，向弘历磕了个头，起身退出去了。这一刹那间，弘历已经品出了太子的滋味。无论管运松轩还是管部务，做阿哥那都比不了啊。正要回身说话，一个官员停住脚步，手里捧着饼帖说道：四爷，下官陈世管有事请见。弘历见张廷玉一脸的不高兴，便笑着说：哈哈，恒臣呐，这是我在江宁认得的，一会儿啊他准哭，不信你瞧着。说着将手一让，请张廷玉坐下，又问陈世管：陈世管，你是几时到京的？是我保荐你到河工上帮办河务的，民工钱务都归你管，要仔细料理，你的人品我信得急，不要叫下头那些个官吏们糊弄了你。陈世管恭恭敬敬地回答说：是，四爷。世管一介书生，不安事务繁琐，那些个老河工油子我不敢用，用自己家里人吧，又怕他们仗势欺人，作威作福，到头来坏了我的名声不说，朝廷的事儿也没办好啊。所以想请四爷从户部拨几个算账高手来使。原本呢，张廷玉讨厌陈世管在这个时候过来搅和说话，但是听了这番话，觉得此人心田不错，便笑着说：这倒是正经主意。军机处原来从户部抽人盘点阿七纳赛斯黑家产的那几个人呢，我看还算精明干练，拨给你用就是了。 陈世管一听高兴坏了，急忙起身说，这么着我就放心了，我实在担心呐，自己不大懂和物，办砸了差事，就算是四爷不说，那我这脸也没处放啊。说到这儿，他沉吟了一下，又叹了口气，哎，我是看那些个民工啊实在可怜，大冷的天儿下河掏烂泥，有的时候啊那水都淹到齐腿根儿啊，一条腿上上下下都是血口子。昨天我那棚里又冻倒了几个，一个老河工说，先前康熙年间这时候出河工，有羊肉汤喝，有酸辣汤，还有黄酒，有口热汤啊下水就不伤身子了。所以下官想请四爷可怜可怜这些劳力人，拨点银子在工地设几个汤酒棚，朝廷就算是赔几个也是有限的。说着便用袖子抹眼泪。红利扑哧一笑说，恒臣相公，你看你看呢、我就知道这位陈世管准要为百姓哭。好了好了，你别难过了，给河工上每个民工每天加二斤黄酒钱，到三月清明为止，汤棚嘛由你去设，怎么样啊？陈世管这才擦了把眼泪，连连称谢告辞出去了。红利想起了红石，脸上顿时没了笑容，急忙问张廷玉，恒臣，三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张廷玉叹了口气，哎，听说是十三爷临终时举发的，说的什么皇上也没说，只说十三爷到临死啊还举着三个指头，这些天来方苞一直独自操办这件事。昨天夜里皇上把红咒传来了，爷俩密谈了半个多时辰才叫我们进去。皇上说红石使用妖法掩震父皇和四爷，连太后明寿那天被雷震死的妖僧也查清楚了，是蒙古皇教的巴汉格隆大喇嘛。四爷，您知道我对这样的事儿是从来不敢相信的，可是昨天夜里土里琛查抄了红石的家，在他们府里搜出了不少法物神器，还有白莲教的邪经，胡里琛还拿住了个姓邝的师爷，从他那里找到了许多与江湖匪盗来往的书信，言语十分暧昧，抽了他几十鞭子他也招供了，说是曾经在河南设下了埋伏要谋害四爷您。皇上当时一听就气晕过去了，这事情是越刁灯越大，真是东窗一旦事发就不可收拾啊。我们几个也意到万岁爷当年出巡河宫的时候隆科多擅自搜宫的事，整整一夜谁都没合眼呐。说到这儿他长出一口气便打住了话头，其实啊他昨天夜里也说到自己的堂弟张廷禄被杀的时候，本来是因为红石事前请托，事后他又落井下石见死不救，可是现在想想弟弟张廷禄确实是有罪该死，自己出面说这件已经过了很久的事儿，实在是有点多余，想想倒觉得有点后悔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红利问道，那皇上打算怎么发落这件事呢？张廷玉摇了摇头，皇上最后的口气很淡，又说要抄一下孙家干的折子来静静心，我们就退出来了。不过四爷您也知道，皇上越是口风淡，这事儿恐怕就越是发落得不轻啊。红利摇了摇头，哎，想不到三哥竟然这样没有人伦，不过此刻皇上心里头正窝着一团火，我们最好不要多说什么，且把他放一下，等事情凉了从容再说，也许会更有用一些。张廷玉没言声，红利的话他当然听懂了，也赞成，那就是不救这个红石。昨天夜里啊，红石正在睡梦当中呢，就被家人叫起来了，家人告诉他说 有一位大人深夜来拜。
红石迷迷糊糊的起来一看，原来这位大人竟然是涂里琛。
他没等红石发问呢，就站在上手说：“有圣命，即着涂里琛前往密查黄三子红石家产，并把他暂行囚禁。”多余的话一句也没说。红石还没来得及发问呢，就被九门提督衙门的人用密封的严严实实的八抬大轿抬到了畅春园，而且立即关进了一个闲置多年的小院子里。这一夜之间，红石就从高高在上的王爷变成了囚徒了。此刻红石抱着自己的双腿孤零零的坐在炕上，他靠着墙苦思冥想，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了呢？可是想来想去，这心里头啊就像是一团乱麻，无论如何理不出个头绪来。他心中暗想，这张廷禄一案已经是死无对证了，凭着张廷玉那小心翼翼的性格，就算是他手中有什么证据，也绝不敢过了这么多年突然举发自己的。隆科多当然是恨自己，但是他手里没什么证据呀。如今他不过是一条囚禁了的疯狗，谁会相信他的风言风语呢？隆科多擅自带兵进驻畅春园，搜查紫禁城，那都是自己假借允嗣的命令让他干的。如今允嗣已经死了，连最后的证人都没有了，他怎么敢攀咬自己这个身居九重之策的管事阿哥呢？那么是追杀红利的这件事儿，主持这件事儿的谢师爷已经被自己杀掉灭口了。哎，就算是他们捉到几个江湖匪盗，能凭他们那含糊不清的口供就定自己的罪吗？巴汉格隆行法术掩阵雍正，他原本不大同意，但是后来邝师爷说，不管皇上藏在乾清宫匾额后边的传位遗诏是传位给谁，三爷您只要在运松轩掌握了中枢之际，只要事发突然，乱中有意为之，谁也替不了您。结果更奇怪，这个神通广大的蒙古活佛竟然被震死在金水河畔了。是邝世臣出了事？不对啊，白天他还在书房帮着自己看稿子呢，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告发自己呢？
哦，说不定是涂里琛暗中勾结红利，假传圣旨造乱。想到这儿，红石一下子从炕上跳下来了，塌了个鞋来到门边，使劲一拉门，就听当啷一声响，那个门呐，在外边被死死的锁住了，哪能拉得动啊？他不由一阵慌乱，越想越真，是越想越怕，又跳上炕，死命的掀那亮窗。可是憋出一身汗，那个窗户也是纹丝不动。他这一恼之下，腾的一拳就把玻璃给打碎了，双手握着窗户铃，使劲的冲着外边大声喊着：“来人呐！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，我要出去，我要面见皇上。”